生命记，我们今天给大家介绍第六课，进入生命记里面最难读的部分就是条例。上面的条例是一条一条的告诉你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这些东西都是比较枯燥比较难读的，所以我们一起来读比较好一点。好，做一点点简单的回顾。那首先要知道生命记它的原来的名字的意思就是把神的诫命再讲一次，大概的意思就是这样，把神的诫命再讲一次。原因是摩西已经到了他年龄的寿数的最后，大概120岁左右了，他把这一群人呢从埃及带出来，第一代人已经死了，那么现在走到约旦河东岸的这一批人呢是第二代人，也就是说他们是生在旷野里面长在旷野里面，这么一批人带到那儿，所以摩西要告诉他们，你们在这儿到底是谁，你们为什么会在这个地方，然后说你们将来要做什么，你们不是到这儿就停止了，你们要过河要进入应许地区，所以这是要告诉他们的历史回顾。回顾完了以后呢，摩西跟他们讲说你们要守神的诫命。那些人说诫命那么多怎么守呢，摩西说给你十条，这十条记住呢你们就 有福了，如果这十条你们犯了戒的话你们将来会有麻烦，所以这十条呢被称为摩西十诫。我们一起大概回顾一下摩西十诫啊，第一条独一真神，第二条不可拜偶像，第三条不可妄称耶和华的名，第四条当守安息日，第五条当孝敬父母，第六条不可偷盗，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不可做假见证，最后一条不可贪。你看这十条简单吗？非常简单。那么这十条呢实际上类似于我们今天的国家法律系统里面的宪法，所谓的宪法就是一个总纲，没有具体的惩罚条例，就不可杀人就说不可杀人，但没说杀人要偿命，对吧？所以这个十条诫命类似于我们今天法律系统里面的宪法。那么下面讲的内容呢是类似于我们今天法律框架里面的刑法，比如说杀人要偿命，偷东西要罚几倍，要开车超速了要罚多少钱，要吊销驾照多少钱，它有相应的惩罚措施，这些呢称为刑法，或者叫民事也好或者刑事也好，属于刑法类的。所以你看摩西给他们讲的也分成两部分，一条是十条诫命作为总纲，下面给他们讲具体的条例。那么好，摩西跟他说完这讲完这十条以后呢，他讲了大概有很长的篇幅在告诉他们说这十条诫命有多重要。我们今天早上请陈牧师讲到吧，爱有多重要，他说首要的重要的，对吧？摩西跟他们也是这么讲的，他说这十条对你们重要，怎么个重要法呢？他说如果你们守着的话，你们从约旦河过去进了迦南地，你们可以得那块地，那地是你们的，你们可以吃那里面长的东西，那东西不是你们种的你可以吃，房子不是你盖的你可以住，你在里面进去呢可以生儿育女，可以繁衍后代，你的可以得地得物得人。说你们如果守的话，如果你们不守这十条诫命，违背上帝的这十条诫命的话，你们进去以后呢天会干旱，意味着啥？没吃的，你们人会生病，意味着你没有健康，然后呢你们会不会有太多人会生孩子，你们将来的下一代会出问题。所以你会看到摩西给他们讲的重要性不是我们这个平时所说的那些细节上的事情，他说这全是你们生死攸关的问题，所以你要守这十条特别重要。那么这讲完以后呢，摩西才跟他们讲说除了那个总纲宪法以外，现在要告诉你们刑法，刑法的内容呢比较枯燥，一条一条的，我们尽量把它讲的简单一点给大家听。好，翻开你的圣经第十四章，生命记的第十四章开始的第一条讲这个条例的时候是这么说的，你们是耶和华你们神的儿女，不可为死人用刀划身，也不可将额头剃光，因为你归耶和华你神为圣洁的名，耶和华从地上的万民中拣选你特作自己的子民。 这句话告诉我们，实际上在讲一条，就是说，如果人死了以后呢，不要给他做太多的装饰，或者说做什么改造，大概是这个意思。但是这一条里边给我们讲了原因，为什么？而这个原因呢，不仅仅局限于这一条，实际上是整个摩西的条例里面的一个总原则。就为什么神要给我们这么多的条条框框？这是我们今天人经常会问的，说神不让我们自由一点不好吗？想吃啥吃啥，想喝啥喝啥，想干啥干啥，多好的事啊！为什么要给我们这么多条条框框呢？好多人就是我不信主，什么都可以干；一信主呢，好家伙，啥都干不了了。摩西告诉你说，你们之所以拿到这些条条框框，不是因为上帝要宽恕你们，是因为上帝要让你们得益处，因为你们是他的选民。这是整个摩西律法里面的基础，不是上帝让给我们头上套一个紧箍咒，是上帝让我们生活的好，要像他，因为他是圣洁的，我们是他的选民。所以这是根本的原因。所以说他说第一条讲的时候呢，也讲给我们好多原因，这个原因呢概述了全部摩西的条款里面的内容，这是他的基础。如果你不明白这个，我们就认为这些条款对我们是约束；如果你明白这个的话，你就知道是一种引领，对吧？不是一种约束。所以他说死人呢不许给他发声，不要去把他的额头剃光，死就死了，不要做太多的装束。说这一条为啥太多可以解释的，不要做就好了。实际上上帝说你不要接触那些不洁净的东西，因为你是圣洁的，你要洁净。好，下面跟他们讲吃的东西。一说吃的东西，我们中国人就很有兴趣，对吧？我们中国人大概是海陆空三种通吃，是吧？基本是这个概念。你会发现圣经呢从海陆空三种开始介绍，那先从陆种开始，说凡是地上的走兽里面分蹄倒嚼的这种动物呢可以吃。那我们都知道，如果你搞农业的话，你大概知道牛、羊、这个鹿、骆驼等等都是反刍动物。所谓的反刍动物，实际上它从解剖上讲，它有四个胃，而且主要是草食性动物，肉食性动物没有反刍的，都是单胃。草食性动物呢是四个胃，所以它需要反刍。那么这种动物在当时来说，这种动物实际上是洁净的，因为它的这个消化系统和肉食动物是不一样的。所以神说这种动物你们可以随便吃，但是这种动物里边呢，骆驼不能吃，兔子不能吃，沙凡不能吃。沙凡是一种动物，就类似于像兔子一样，和兔子那么大，在中东的这种黄土，据说黄土也不是黄土，中东那种土上什么这么大那个小疙瘩组成那个像沙漠一样，它就在那种情况下生存那种动物，很像兔子。他说这三种动物别吃。剩下的呢，凡是反刍分蹄的动物都可以吃。那我们知道猪分蹄但不反刍，所以猪呢属于不洁净动物，不能吃。牛呢反刍分蹄，牛的蹄子是分开的，对吧？所以可以吃干净的。鹿可以吃，所以这是叫先从鹿菌开始。那么下面你可以看到海鸠，说水里面的东西怎么样呢？有鳞有刺的可以吃。所以你就发现以色列人吃鱼，对吧？哦，你和那个犹太人打交道，你说吧，犹太人很喜欢吃鱼，但是有一种鱼他不吃，哪一种？鲶鱼，对吧？因为鲶鱼没有鳞，也没有刺，它外边只有粘液，对吧？就是 catfish， 对吧？我们钓鱼的人都知道，那种鱼他们不吃，他只吃有鳞有刺。我这个让我想起一个西藏这个地方，我去过西藏。你如果注意，你从西藏坐飞机去的时候，飞机降落的时候，那个机场要从拉萨河上面飞很长一段时间。那么降落的时候，你大概距那个河面几百尺的样子，你能看到那个河里面有一条红色的线，不停的。你知道那个东西是什么吗？红鲤鱼，也就是拉萨河里面的鲤鱼又大又多，是红色的。你在飞机上降落的时候，你能看到河里面一条条红色的东西，那是红鲤鱼。为啥呢？因为西藏人不吃鱼。西藏人很有意思，他是带刺的东西不吃，正好和这个是反的。我是那时候没读过圣经，那时候1993年我去的时候，我还没信主呢。 不知道为啥他不吃，现在发现他们弄错了，应该吃才对啊，是吧？他们弄错了，所以以色列人吃鱼。好，下来说空中飞的东西，他说鸟类呢，大多数都是洁净的，除了下面这几类，一个是雕类，一个是鹰和乌鸦，他这三样东西呢，不要乱吃。其实你要读其他创世纪版，可能里面还举了其他的一些动物例子，我没有给大家一一的列出来，因为其他动物我们可能不太常见。这三种鸟类是经常见，那这三样东西你不要吃。有人问为什么？你知道为什么吗？说心话，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总而言之，雕这种动物呢，中国人其实也不怎么喜欢吃的，像鹰啊也不怎么吃它，因为这种动物都吃这个腐肉，对吧？不是特别喜欢吃它的肉，我总觉得这玩意儿有点不得劲儿的感觉。但是圣经说这些的鸟类不要吃。但是除了海陆空三种以外，圣经上说还有一类爬行动物。他说爬行动物属于不洁净动物，一概不要吃。所谓的爬行的，就是像这些蛇呀，或者这个蛆啊，各种地上的这些小东西不要吃，属于不洁净动物。说你能看到上帝给他们规划的很详细，对吧？对吃的东西划分的很详细，很简单吧？这些东西没啥太多解释的，说别做，别做就好了。然后到二十一节，他这么说的：他说，凡是致死的，你们不可吃，但是可以卖给城里寄居的人吃。这个事情还真发生在我们中国了，对吧？我们中国你会发现，有些一个村里，我们小时候的村里面不大，大家家家户户都认识，谁家养猪啊，谁家养羊都知道。反正家的羊病死了，你在村里肯定卖不出去，那跑哪去？拉到城里去卖去，是吧？这种事经常会发生的。你会发现，就是说大家都是那么执着。但圣经里面告诉说，以色列人凡是死亡的动物不可以吃，它指的是自然死亡的，不是经过他们那种屠杀的那种。是不可以吃的。下面有一句话很有意思，你读的时候可能不太容易明白，说不可用山羊羔母的奶煮山羊羔的肉。这句话你突然在圣经里这样读的时候，你感觉莫名其妙，怎么出来这么一句啊？其实这是一种当时的埃及人的一种偶像崇拜仪式，就是说用一个小山羊羔的肉呢，如果用他妈妈的奶来煮的话，那么将来这一批山羊呢，就有很高的繁殖效应，就可以生更多的小山羊。它有这样一种偶像崇拜的仪式在里面，所以这种模式呢，就成为一种偶像敬拜的模式。所以在摩西在这儿跟他说，你们不可以效仿这种方式去做。其实母羊羔的肉有什么煮不是一样吗？但是你这种煮的形式呢，就会带来了偶像崇拜，所以神禁止他们这样去做。所以现在你大概能明白这句话什么意思了。好的，你看讲了吃的，吃的完了以后讲啥呢？讲奉献方面的事。其实圣经里面对奉献的教导经文并不是特别多，有主旧约里面的主要经文出现在利未记和生命记里面。那么生命记里面这一段我们要看看怎么教导的。他这么说的，14章的第22节说，你要把撒种所产的，就是你田地里每年所出的十份取一份，又要把你的五谷、新酒和油十份子一，便牛羊的头生的，都吃在耶和华你神的面前，就是他所选择要立他名为居所的，这样你可以学习时常敬畏耶和华你的神。这里面提出一个概念，一个是数字，对吧？奉献多少？说拿十分之一。第二个方式说怎么个吃法？这十分之一怎么个吃法？看明白没有？怎么个吃法？有点像我们中国那时候大锅饭一样，是吧？大家把这十分之一拿到一个地方，在哪吃？在神的居所里面吃。那么这个地方没说居所里面住的是谁？你们知道神的居所里面住的是谁啊？利未人的，利未人是侍奉神的人，所以你在利未记里面也知道说，这十份子一是供养利未支派生活的。换句话说，每一个支派应该把十份子一拿出来，让 神的殿里面的人员有饭吃，就这么回事。所以在下面有这句话说，你们不可在城里面丢弃利未人，因为利未人是专职侍奉神的人。就像我们今天早上牧师讲到一样，要尊重我们的牧师，他是神派来的带领我们的使者。这个概念明白吗？摩西说利未人是专门侍奉耶和华的人，你们要供养他们。所以这十分之一是不是奉献，这是我的问题，是还是不是？是还是不是？所以你从圣经里面看，十分之一不是奉献，是应该归给耶和华的当得的东西，是该归给神的部分，这是属于神的，不叫奉献。我们下面会给大家讲什么叫奉献。所以我们经常在奉献方面有错误的教导，认为十分之一是奉献。其实圣经里面从来没说十分之一是奉献，十分之一是神的，是供利未人生活的，是必须放入库里面的，这以外的东西才叫奉献。如果十分之一没有到库里面，就会出现什么问题？利未人会失业，利未人失业就会导致很麻烦的后果。我们读到这个士师记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利未人失业以后的后果是很严重的，意味着没有人侍奉上帝，明白吗？所以我们要知道十分之一不是奉献，是归给神的，是属于神的，应该纳入神的仓库里面。所以下面再说，每分三年呢，你们要把你的土产里面拿出十分之一存到一个地方，干嘛用呢？让这个城里边没有工作的利未人寄居的孤儿寡妇们可以吃。这个是什么系统啊？我们今天叫什么？社保系统，没有啊？什么？这就是我们今天的社保系统，对吧？在当时摩西已经给他们搞好，说你们应该有一个社会保障系统，让那些贫穷的孤儿寡妇寄居的人可以有饭吃。他们说每三年拿三分之一出来够吃吗？差不多了，对吧？应该够吃了。所以你会看到上帝对他们关照是很面面俱到的，虽然他们还没有到那儿，神已经告诉他说你们进去以后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问题，应该怎么处理。所以这是关于他们奉献的问题。除了这些问题以后，他说你们进去以后呢，可能会发生一些借贷关系，比如说有的人会财产丰富一点，有的人呢会贫穷一点，那么贫穷的人会向富裕的人借贷，那么这种借贷关系呢，如果确立以后呢，该怎么处理呢？上帝说我不允许借钱的人永远这么穷下去，那怎么办呢？神说以七年为一个周期，每七年呢，你所有的借贷关系需要终止一次。换句话说，我如果借你钱的话，到七年以后呢，这个就我们两个账就免了，然后我要没钱我再给你借，那是另一个周期。这种借贷关系好不好啊？好，好得很。如果今天的银行都这么借贷的话，我估计大家都买房子了，是吧？七年以后都归我了。所以你就知道神对他们的安排是有心意的。那么神的心意是什么呢？不允许任何一个家族因为借贷关系永远的穷下去。你知道这种搞利贷为啥很可怕呢？就是因为没有终止。所以上帝允许借贷，但需要有一个期限，每七年为一个周期。他说无论哪一座城市里面，如果你们弟兄当中有一个穷人，你们看着他不去帮他，你们就没有怜悯的心。你要看到穷人要帮助他，总要向他松开你的手，照他所缺的借给他补给他。这一条是怎么说的呢？这一条是为了解决一个问题，比如说今年是第六年，明年第七年不是豁免年到了吗？那你给我借钱了，我说不借，后年再借，我要今年借给你，明年你不还了，那不是一年就完了吗？出现这种状况怎么办呢？所以上帝跟他说，如果你当中有穷人给你借的话，必须借给他，不能因为快到豁免年了不借给他，这样是不道义的。 所以他说，如果你们要谨慎，如果你们这么做，欺负了穷人，不借给他的话，这个穷人如果一祷告，我要听见这个罪归在你们头上，这账算得清吧？这够清楚的了。所以你读这个书，读完以后，你看有什么解释？没啥解释，很简单，要有一个节点，要有一个限度。所以你的罪恶呢，贫穷的弟兄一祷告，我一听呢，这罪归到你的身上，这是很可怕的事。所以神要和你算账，所以不要在第六年不借给他，看见他贫穷，你要借给他。然后关于奴婢方面的条例，他说你们弟兄当中如果有希伯来的男人或者女人，并卖给你们服侍你六年，到七年的时候呢，干什么？你要让他得自由，你不能永远的让他做你的奴隶。第七年你要让他自由，而且跟他说了，自由的时候呢，你不能让他空着手走，怎么办呢？让他丰丰富富的走。这奴隶我估计当的也挺舒服的，是吧？他说你不可使他空手而去，要从你的牛、鹤场和酒里面丰丰富富的给他。他说你这样做呢，你不要认为你损失什么，神会关照你。这话讲出来多简单，他说不要吝啬这点东西，神会补给。说你补多少呢？这就没说啊，这是神的事，这是不是我该关心的事。说他若对你说我不愿意离开，如果有一个人想离开了，在你家做了七年奴隶，到期了，你说可以自由了，他不想走怎么办呢？上帝说不想走的话，你就把他叫过来，把他的耳朵拽住，在你们家的门框上面用锥子钉一下，钉个孔，做个记号，意思是干什么呢？打个耳孔，呵呵，就这意思，有点像我们今天打一个耳孔，干嘛呢？说这个人愿意永远做我的奴隶，表示人家这个主仆关系蛮好的，是吧？是一种愿意的关系。所以你看这些条例写的清清楚楚，简简单单。好，下面再讲投生的概念。所谓投生的就是第一胎生的，对吗？说牛羊当中有投生的，凡是公的全部要分别为圣归耶和华。牛羊里边的，牛里边的投生的不能耕地，羊里边投生的不能剪毛。因为这些投生的呢，和你的家属和你每年在耶和华面前所选择的地方呢，都要奉献在神的面前，大家一起享用。为什么有这样一个概念呢？我们读过前面的经文里面，你说投生的这个概念是什么时候开始有的？逾越节的时候，对吧？逾越节的时候，上帝说所有投生的我都要把他杀了。杀了什么意思？我把他收回来，这是我的。但是如果你把一只羊杀掉，把血涂在门框上的话，我就越过去。这是逾越节的来历，我们一会儿再跟大家讲这个详细的故事。那么这里面就有一个概念，投生的是属于神的。那么属于神的怎么去用这个东西呢？我们刚才说类似于我们中国那个 padlock 啊， 吃大锅饭一样，大家把这东西献给上帝以后呢，在神的居所大家共同享用，这就是所谓属于神的这个概念。他说如果投生的有残疾的话，那就不能献了，就可以越过去，需要另选。所以这些条例都非常简单。好，下面讲了几个节日，这几个节日呢很重要。我们不会给大家介绍所有的节日，但是我们会给大家介绍三大节日。第一个呢就是逾越节。我们刚才说逾越节是以色列人从埃及出来的时候的第十大灾难，神要杀掉所有投生的和长子。那么凡是听从神的话，说你把杀一只羊，把羊的血涂在门框上面和门楣上面，那么杀人的天使就越过这一家。注意这里面所说的是越过这一家，那么这没说里面住的是什么人，对吧？所以好多人就问这个问题了，里面到底住的犹太人还是外邦人呢？其实两者都有，其实两者都有。所以我们也该知道逾越节所说的重点是你把羊杀掉，把血涂在门框和门楣上，说这个血能救你，而不是说重点在里面住什么人。所以出埃及的时候 以色列人当中有好多的外邦人，他们隔着这些犹太人一块出来的。当然也有好多的犹太人因为不清神的话，没有吐血的被杀掉的也有。这就是圣经里面告诉我们的一个基本事实。他说这个节日呢，你们要纪念，大概在什么时候呢？每年的1月15号，对吧？是犹太历的1月15号，类似差不多是我们公历的3月份左右，逾越节应该是3月份左右。他说你们要纪念这个日子，这个日子是你们出埃及的时候的一个记号。你们在这个时候呢，要吃无酵饼，然后要献祭，要吃一个礼拜，守节，这是很重要的一个节日。所以这个节日在旧约里面的记号非常简单，就是把我们从埃及开始出发进入旷野。那么新约的时候这个节日多重要吗？有人知道这个新约的时候这个节日有多重要呢？读过4本福音书的人都知道，耶稣传道的时候上到黑蒙山，再往下走的时候呢，进耶路撒冷的时候一定前面有一句话，逾越节近了，对吧？也就是说他到耶路撒冷干啥去啊？守月节。然后他死的日子是什么时候啊？逾越节羔羊的预备日，也就是杀逾越节羔羊的日子。那么在新约里面，耶稣就是逾越节里面的那一只羔羊，赎罪的羔羊，所以他死在逾越节的预备日。所以你能看到这个节日在新约和旧约之间有很重要的意义。为啥以色列人一定要守这个节日？他们只是守旧约不守新约，但我们作为基督徒应该看到新约这个节日的重要性，不仅仅是带他们出埃及，也带我们处死入生，新约。好，这是一个节日很重要。那么第二个节日呢，圣经上把它叫七七日或者叫七七节。实际上你说七七节大家都不知道，你说五旬节大家就知道了，就是五旬节。什么意思呢？从逾越节开始往后数，数几个旬呢？数五个旬，一旬多少日啊？10日，对吧？数50天就是五旬节。如果你细盘数的话，从逾越节以色列人出发到五旬节的时候，他们到哪了？到达西奈山。那么这一天正好是什么时候呢？神透过摩西把10条诫命赐给以色列的日子。所以五旬节在旧约里面是至关重要的一天。但是这一天既是福也是祸。为什么这么讲呢？是福，因为这是神的话语重重确确的临到他们。是祸，如果你不听的话是要死人的。我们知道那一天有多少人死了？3000多人死掉了，因为他们不听摩西的吩咐，不听这话语。那么新约的时候五旬节有什么重要价值吗？耶稣升天以后圣灵降下来是哪一天？就是第一个五旬节。这个五旬节彼得讲了一场道，有多少人得救了？3000人得救了。新旧约的差别有多大？律法下来每一个人照一下都觉得自己活不了，圣灵降下来之后每一个人一看都觉得自己哇有救了。你能看到这个差别吗？这是这两个节日，这个节日在新旧约之间的重要的差异。所以以色列人也该记住，要纪念五旬节，纪念你们在埃及为奴的日子。我们基督徒要纪念圣灵的降临，纪念基督的救赎，很重要。好，再往下讲一个节日叫祝棚节。祝棚节可能我们大家都不太熟悉，是吧？我们这些外邦人都不太熟悉。其实犹太人对这个节日非常重要。祝棚节是7月15号，我们这些外邦人可能熟悉7月10号。7月10号是什么节日啊？赎罪日，对吧？犹太人的赎罪日是7月10号，这个节日我们都知道。7月10号开始守一个礼拜的节，然后再守5天，第15天的时候就是祝棚节。那么祝棚节干嘛呢？ 以色列人会在外面搭个帐篷，住在里面，庆祝这一年神赐给他们丰富的粮食，有吃有喝的，给他们平安，给他们吃喝，这是重要的节日，要纪念。但是实际上呢，如果你和犹太拉比交流一下的话，犹太拉比对祝棚节的理解远远不止这一点点。他们的救世主会在祝棚节的时候降临在世界上面，这是犹太拉比的一个公认。其实我们基督信仰里面也是这么说的，耶稣什么时候降生的呢？不是12月24号，12月24号圣诞节是罗马政府规定的，那是一条法律规定，就相当于我们中国的国庆节一样，我们这个端午节一样，是规定的。不是说耶稣生在12月24号，耶稣出生在那一年的祝棚节。你说你怎么知道的？我们读过约翰福音的有多少人？道成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往下背，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好，这是我们翻译成今天的中文是这个样子。圣经的原来的希腊文的意思是，道成为肉身，在我们中间搭了一间帐篷住下来。原来那个希腊文的意思就这个意思。什么意思啊？搭了一间帐篷住下来，就是今天你在犹太区看到家家户户后院都有个帐篷，或者弄几根柱子搞个棚子，到了十月份的时候都住在外面守这个节日。所以约翰看得很清楚，约翰也是犹太人，对吧？他说基督住在我们当中，像一个帐篷搭好了，就是他的祝棚节。那个原来那个含义就是祝棚节。所以好多拉比都这么认，在我们基督教的教导里面缺乏这方面的教导，很少这么去教导。同时犹太拉比还相信另一点，基督如果再来的话也在祝棚节，虽然他不知道是哪一年，但他知道是哪一天祝棚节。所以这方面的东西呢，大家可以和犹太人去谈，他们对这方面的理解和我们是不一样的，不强求大家一定要怎么去理解。祝棚节重要吗？非常重要。那么这三个节日犹太人必须上耶路撒冷去敬拜，到圣殿去。那没圣殿以前呢，所有的男子必须到约柜那儿去，这是犹太的习惯。所以你能看到说整个生命记里面摩西给犹太人交代的时候，其他的节日都可以忘掉，这三个节日一定要记住，所有的男孩子要在这三个节日里面敬拜上帝，要来到神的面前。在当时约柜在哪，他们就要到哪去。圣列王时期呢，圣殿都要到圣殿山上去。那么圣殿被毁以后呢，现在他们去不了了吧，所以整天在哭墙那儿去哭呗，这就是他们的这个悲哀的地方，去哭墙那地方哭。但是这三个节日仍然是他们重要的节日，这三个节日仍然是我们基督徒应该明白的三个重大节日，从旧约到新约都有它非常重大的意义。说一年三次你要在耶和华神的面前选择地方朝见他，注意这个地方说不可空手而去。那要带啥呢？要带礼物。这个礼物是什么？这个礼物是啥？是不是刚才的十分之一呢？不是。是什么东西？十分之一以外的。那这个才叫什么？才叫奉献。怎么个奉献法？奉献多少？个人要按自己的力量，照耶和华神所赐给你的福分奉献你的礼物。现在你注意到新约的教导奉献是怎么说的？今天早上早安还念过吧，对不对？要按照你的能力，要甘心乐意。有没有说十分之一啊？没说十分之一，对不对？所以你看到圣经的教导吗？圣经教导关于奉献的礼仪经文并不多，但是意义很明确。十分之一是属于神的，不叫奉献，当纳的。就像我们今天跟加拿大政府交13%的税一样，和你没商量的，对吗？该交就得交，不交就违法了。 但是你要再做慈善机构做什么东西，那是另外的，都是十三以外的，明白这意思吗？这就是我们的奉献理念，整本圣经给我们的奉献理念非常清楚。好，下面这个呢也讲了几条叫审判官的条例。其实圣经给了审判官很大的权力，这些审判官呢说，你要在耶和华面前，你神所赐的鸽子城里面呢设立审判官和长官，他们必按公义审判你的百姓。神对审判官赐有了绝对的权力，这就是我们生活在北美的人都知道，律师和法官很有权柄，对吧？这个权柄从哪来的？人民赋予他的，实际上从以色列人说，神赋给他的。那么这个权柄要正确使用，不过不正确使用呢，就会导致社会问题。怎么个正确使用法呢？上帝给了三条。第一条，不可取往正直。这条难不难？太难了，对吧？不可取往正直。第二条，不可看人的外貌，难不难？第三条，不可收受贿赂。一个法官如果不做这三件事，这个法官好不好？绝对的好官，对吧？但是你如果沾上其中的一条呢，你就变成一个贪官，就变成一个脏官，对吧？所以你看看我们中国的历史，看看我们中国现在的法律和法官，这三条兼备，对吧？三条兼备，所以我们就导致好多的社会问题。但是从上帝对他们的要求来说，很简单，做的这三条，最后达到一个目的，叫治公治义。公义就这么简单吧？我们经常公义，经常公平，实际上公义和公平是有严格区别的。圣经里面所说的公义就是，是就是，不是就不是，这叫公义，就这么简单。公平呢，你好讲五十，你好也讲五十，你坏发五百，你坏发五百，公平了吧？这叫公平。但不，公义不是这么说的，公义是对就对，错就错，不可以彼此交叉。所以神对他们的要求是要治公治义，要公义，不是只追求公平。好，祭物的条例，这个简单，凡是残疾的有病的都不能献给耶和华。因为我们今天新约给我们的教导说，我们要把上好的奉献在神的面前，作为东西上好的给他，作为时间把最充足的时间给他。我们一般灵修时间定在凌晨，为啥？凌晨刚醒了呀，你今天晚上睡觉前读圣经读两章睡着了，那个时间不太好，呵呵，是吧？好多人把圣经当安眠药吃，睡不着了，睡不着就读两章圣经就睡着了，那个时间有点不好，你还是最清醒的时候读圣经最好，对吧？所以要把最好的献给神，因为这是耶和华所喜悦的。如果是残疾的呢，是神所不喜悦的赠物的。好，偶像崇拜，偶像崇拜里面一直是圣经里面禁止的，但是这地方讲了几条很有意思。第一，他说你们中间如果有人发现或男或女在耶和华面前行恶，这种恶指的是什么？拜日头、拜月亮、拜天象，这个指的偶像崇拜，怎么办呢？先去调查，说你要去细细探听，就是你搞清楚到底有没有这事儿。然后呢，要有几个人来做见证，说这事是不是真的还是假的。然后呢，把这人拉到城门口，用石头打死。这个地方说了一件事，说见证人可以先下手打。哎，你读完这段话以后想起哪一件经文来了？福音书里面有人说拉比啊，这位就是刚行营的时候我抓到的那位，想起那故事没有？我是见证人，我看见了他行营的时候我抓到他了，你说怎么办吧？按照这个摩西的条例，是我有权利先下手，看到这个条例的规定没有？我有权利先下手，那么多的人都有见证，所以耶稣在那儿最后来了一句话，说什么？ 你们当中谁没有罪，谁可以先打他，是不是这么说的？这句话说完以后，什么事发生了？周围的人从老到少，一个一个的走开了，对吧？这些的话很有意思吧？慢慢读出来，你就喜欢就说那味道，知道吗？一个一个的走开了，为啥呢？谁也不敢下手，没有一个人没有罪。为什么他们要那么理直气壮呢？就是因为摩西的这条律法，有见证人亲眼看到了，而且不止两三个，我愿意亲自下手先打他，什么人都具备了，结果耶稣一句话就把他们全掐回去了。最后耶稣给这位妇人说了一句话，说问了一个问题，说没人定你的罪吗？妇人怎么说的？说没有。耶稣然后给他说了一句啥？我也不定你的罪，回去吧，以后不要再犯罪了。是很简单的对话，但你要真正慢慢读起来呢，你可能回味无穷。是很简单的对话，但是这一段经文的新约的经文里面所引用的旧约律法来自这个地方，摩西律法里面有这一条。好，断案。关于断案方面呢，在当时的这个最基本的这种法庭模式，谁是法官呢？圣经说有祭司和利未人，是第一刚开始以色列人的法官制度里面的执法人员，因为他们是侍奉神的人，对吧？他们也应该是首当其冲的。他说这些人呢是以色列人当中首选的审判官，是利未人祭司，你要向他们求问，他们在耶和华所写选的地方呢来做出判断，如果这些人做出判断以后呢，你们所有的人都必须遵照执行，不得偏离左右。如果有人善感不听从那势力在耶和华面前的祭司，不听从审判官，那人就必被致死。你看到神赋予这些人极大的权柄，对吧？神职人员。所以我们今天的教牧是有权柄的，这一点我们要非常清楚，我们也应该尊重教牧的权柄。我们今天陈牧师的正道里面有这样一个极强的信号，对吧？牧者是有权柄的，这个权柄是神赐给他们的，我们也该尊重这个权柄。旧约里面说如果冒犯的话要被治死，我们今天的话我估计也别的城市都打了啊。摩西这个耶稣已经告诉我们了，没罪的先打，所以都不敢打，对吧？所以我们应该正确的理解这些判断。好，立王的条例，他说你们如果进了迦南地以后呢，你会看到迦南原来住的人他们都有王，那时候的王不像我们今天的王这么庞大，那时候可能上千号人几百号人组成一个小团体就是一个王，对吧？他说他们会有王，你们进去以后呢，你们也会要求要立王。事实上他们果然要求了，对吧？我们后面发现他们果然要求了，但是神在这个时候就告诉他们说，你们立王的时候要注意，不可为自己加添马匹，不可为自己招嫔招妃，不可以为自己多积金银财宝。这三样事他们做了没有？第一个君王就做了，对吧？一直到最后一个君王天天不算的做这些事，我们知道这些挺可恶的。然后还有一件事，他说如果你要做君王的话，把摩西五经拿来抄一遍，然后去读。我的那个天哪，今天如果让我们加拿大总理，让我们国家主席把我们的宪法抄一遍读一读，那好多事情都很好办，是不是？好多事情都很好办，但是他们不去抄不去读，你就比较麻烦，是吧？所以你就知道神对他们的王是有要求的，把摩西五经抄一遍，自己先抄一遍，你就记住了，这是给他们的诫命。好，条例很多，我们今天大概分一个段落，我们下一次跟大家介绍另一个段落，但是这个段落里面呢，我们要把这个核心信息提出来，大概是这么个内容。神赐给人诫命和律例，不是要约束人，是要让人与其他的外邦人分开，因为你是属神的子民，你要分别为圣，你要不同于外邦人，所以对神呢你要敬畏， 知道神是需要敬畏的，对人呢要公正，这是神赐给我们律法的目的，不是要约束我们，要框架我们，是要让我们有一个正确的敬畏心，有一个公正的理念去处理我们的日常事务，这是对我们好，不是说对神好，是对我们好，对我们生活有好处，对吧？好，这我们这一堂课呢今天就到这个地方，然后下面的时间呢会留给大家来。